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吴国光是一位经历特殊的政治学者，他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后来进入人民日报评论版。1986年他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参与中共十三大前后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这个小组的组长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吴国光1989年春天到美国进修，六四之后留在了美国。1995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来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任教，今年到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任高级研究员。他写过一本颇受好评的政治学著作《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在二十大召开之际读，可以说是非常应景的。今天我们希望能与吴国光谈一下习近平的权力是否是绝对的，过去十年中共的组织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中国会不会越来越像朝鲜，以及在大数据全方位监控的年代，被压制的个体可以做些什么。这次谈话是10月12日周三早晨录的，周四下午北京四通桥上一位抗议者打出两条横幅，一条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城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另一条是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这是极为罕见的一次抗议活动，正好和吴老师的谈话里有谈到这方面的内容。吴老师您好。
袁丽你好。
您2012年春节时发过一篇文章，回答一位朋友关于中国政治走向的一系列问题。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中国政治改革不是没有平稳出路》。您那位朋友说，当时北京的圈子里对政治改革讨论得很热闹，都在说革命在和改革赛跑，如果不搞改革就会出现革命。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十八大会在政治改革上做一些问题吗？您指出当时中国不存在改革和革命，中共要想实行政治改革有很多条稳妥的路可以走，却绝不会改，只会坐等矛盾激化，现在回头看何其悲哀。因为十年后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觉得二十大后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像朝鲜吗？
我民有先见之明，他们早就用西朝鲜来称呼中国。当然中国和北韩相比还是有一些不同，我觉得中国比北韩呢控制的更严厉，这就是像现在疫情过程这个当中对社会的整个控制。我想习近平可能很眼馋北韩了，因为金家已经做到第三代，这习家将来怎么个做法现在看不到。这么讲呢，就是虽然今天中国已经成了一个西朝鲜，但是我想呢，就是第一它有很多东西做得比朝鲜还要过，对整个社会对整个民众的控制可能更严厉。第二呢，就是在精英政治层面呢习近平可能还要羡慕北韩，可能还会进一步向那个方向去推进。虽然从2012年中国有讨论改革还革命，这个看起来到今天整个的环境啊历史条件好像变化很大很大了。但是你要看这个是对中共党代会的这种期望，对中共内斗的这种期望，对中共不断换领导人换上新领导人这种期望，这种心态这种逻辑好像还是一直在延续。我对中国毛后几十年的变革有一个宏观的看法和判断。这一个基本的判断呢，就是我在20年前了，大约是2002年，我就开始讲中国改革的终结。我是以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性事件，标志中国经济改革的终结。当时很多朋友都给我辩论，有中国的自由派的朋友，也有外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都说那经济改革完了还可以搞政治改革的。我说政治改革这个东西它是不会做的，我自己亲身经历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尝试。在1980年代末期那种情况下，当时应该讲中共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至少是主持政治改革的赵紫阳那诚意是十足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完全不能推动这个东西，更不要讲以后又大大的在政治改革方面这些措施又被反攻倒算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讲呢我对中共搞政治改革这个东西已经完全不抱任何的幻想。那么既然经济改革已经完成了，我说这个完成并不是说他做的非常好啊，打了100分，而就是说他想做的这他就不再做了，他想做的东西他都做过了，然后呢政治改革他是根本不回搞， 那么这个改革还要再搞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就讲呢，实际上2001年的中国的改革就终结了。那么终结以后呢，应该说在胡锦涛时期，胡锦涛是讲不折腾嘛。
对。
那么不折腾就说进一步的改革也不会做了。但是呢，大体上就是吃已经进行的经济改革的红利，这样呢又维持了那么一些年。那么我们看到呢，等习近平上来以后，实际上当很多人在2012年、2013年，特别是可能是2014年还是15年，他搞了一个几中全会啊，成立了什么深化改革委员会啊等等，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可能要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了。我想呢，这个判断呢，就是完全是没有吃透中共的逻辑。实际上呢，习近平呢，显然他上台以来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要英文就是 contain， 中文呢翻译成围堵，翻译成包围，翻译成限制等等都可以，就是要来 contain， 要来用这些方式呢，把实际上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的政治的对中共政权的冲击和挑战，把这个东西呢要大大的给它压制住，乃至把它完全扼杀掉。实际上呢，自从中国开始搞市场化的改革，中共呢一直是担心这个东西。但是在邓小平时代，哪怕他用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压制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但是呢那个时候中国经济非常的落后，所以他不得不借助市场化，也借助拥抱全球化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这样呢，就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容忍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一定程度的多元啊，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更不要讲经济生活，总有一定的规范啊，强调一点法治啊，这样一些东西。但是呢，同时从邓到江到胡，对市场化的政治和社会的效应呢，都是高度警惕的。到了习近平的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他已经就是说，觉得市场化来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使命呢，基本上达成了。按照他的判断就是东升，什么升呢？就是他的国力已经上升到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地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开始要全力的打压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的、文化的，特别是政治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想他走回头路实际上呢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预判的。实际上我在2018年呢三月，也就是习近平修宪之后同一个月吧，曾经在东京开的研讨会上呢讲过一次，题目叫 Kicking off a reverse transition toward new totalitarianism， 就是向新极权主义的反向转型开球了。Kick off 这个开球了。
哇，确实是说现在有人说中国在习近平之下越来越像一个集权国家，至少是在通往集权的路上。那您说一下您当时那篇文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中国不是像一个集权国家，而它是一个集权国家。那中国不是说在通往集权的路上，而是它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了可能历史上集权主义尚未达到的高度。我们看到呢，在毛之后呢有一些转型。转型呢，第一就是说中共的意识形态呢就开始聚焦于主要的方面，很多方面它就不去解释了，它基本上就是讲中国的经济要发展，它聚焦于政治和经济，社会生活很多方面呢它也不再去规范了，也不再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信奉这一套。一直从邓小平一直到胡锦涛，这个40年当中呢基本上就是说不再要求中国的每个公民都要信奉共产主义这套东西。在学校里呢，大学里还有点学习中小学的学习呢放松了很多。中期目标也就变成了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邓小平也提出来了，就是小康社会。那这个和共产主义就是不一样了。我看呢，就是说自从习上台以后呢，实际上呢，第一呢，他致力于建立一套官方来去阐释的一套意识形态的这样一套体系，他搞了那么多的党校也好，其他的这个研究机构也好，乃至一般的大学也好，搞了那么多的马克思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后当然现在就是赤裸裸的就是习近平思想的研究中心了。这个东西就是要去致力于进行官方的阐述，同时呢，也要求党员和体制的人去信奉这套东西。我现在那个不仅是共产党要学习这个学习强国了。中国大学里开设习概这个课程了，过去有毛概嘛，就是毛泽东思想概论，现在可能就习近平思想概论了。当然呢，他也还时不时的要强调，习近平自己还没有讲，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官方的舆论吹鼓手，过去在2018年我讲那个东西以前，我已经就看到文章在讲这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宇宙终极真理，这个话都已经说过了。那么现在当然这种说法呢也还是不断的有，我们文革当中经历的很多做法，那中国这个毛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小红书嘛，对啊，这毛 语录，人手一册。习近平实际上在2018年以前，中国呢，我看到有的大学包括军队都推出了习主席语录不同的版本。
对。
那么实际上毛主席语录呢，也是开始有各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版本自己去编选的。在40年代末，比如说晋察冀，人民日报以前很老很老的老板，我进去的时候当他都已经死了，就是邓拓嘛，邓家村的第一号人物。邓拓实际上当年呢，之所以成为人民日报总编，受到毛的赏识呢，他是在晋察冀编第一本毛语录的这样一个始作俑者。那么这些后来呢，一直到了19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然后把这些毛主席语录都代替了，集大成，就出了一个官方的标准版本的小红书。2018年的时候呢，我判断呢，在未来的五年，是不是官方也要出一个官方标准版本的习主席语录了？这一点习近平的推进还没那么快，各种山寨版本啊，还没有统一成一个官方版本。那么我想呢，如果在未来的五年中推出了一个习主席语录的话，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惊讶。实际上呢，截至今年夏天为止，习近平也出了已经四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卷了。这个呢，其实呢，当然是一个小花絮了，但是呢，也可以观察到毛泽东选集标准版本是四卷，在华国锋的初期出了一个五卷，基本上现在这个东西已经被官方也放弃了。
对，
这共产党人啊，你说他是共产党人，他这个帝王思想啊，等级意识啊，强到了让你觉得可笑的地步。毛既然出了四卷，那么邓小平呢只出三卷，邓小平文选只有三卷，江泽民文选三卷，胡锦涛文选三卷，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到了第四卷，这个也是一个小花絮，可以看到是要和毛比肩的了。
对对对，
你就回到这个集权主义。
但是习近平有毛泽东这样的个人魅力，就是 charisma， 他有这样子的权威吗？
这个问题很好，对，我想是没有。毛和习他的权力的根本都是掌握强制权力，暴力啊，暴力机器，掌握解放军。毛主要是掌握解放军，当时呢，公安呢，他只是掌握一部分，周恩来掌握很大一部分，情报呢，毛掌握一部分，周恩来掌握很大一部分。邓小平也主要是掌握这个军队，公安和情报呢，他也和陈云平分秋色。那么习近平现在上来呢，就是完全掌握军警特所有的暴力机器，那么他的力量呢，就是完全靠这个东西。那您刚才讲的很对，就是毛呢，至少在他的同志当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当中，包括高级领导人当中，他有这个所谓个人魅力，所谓七里斯马这个东西。在一般的民众当中，也通过多年的宣传也好，不管什么东西也好，他也塑造了一种个人魅力。那么我相信今天在中国觉得习近平有个人魅力的人，我觉得能不能超过五个我不知道。我觉得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层当中，有多少人会觉得习近平有个人魅力？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很少，这个数字当然我们没法知道，你就是做一个民调的话，他也不会告诉你真话。再一个就是意识形态的权利，那么毛呢有意识形态的权利，那么习呢现在努力的在塑造意识形态的权利，但是呢实际上呢他的意识形态呢有多大的说服力，有多大的感召力，我讲的不是对一般人，就是讲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干部那些党员，习的这个意识形态感召力实际上是很弱的。
那您刚才说了，就说习近平对军警特的管控比毛甚至可能还强，那可不可以说他现在对权力的管控是绝对的，就是二十大以后他的权力还会有边界吗？如果有的话，这个边界在哪里？
我想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习近平今天的权力呢绝对不是绝对的。对
好，
有没有边界呢？我想你可能讲的就是说制约他的因素，
对，
对他的限制，有什么他施展不到的地方，
对。
那么我想是肯定是有边界，而且很多。那么我想到的话，第一个边界呢，就是习近平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精力。你这么大的权力，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党，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统治机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且面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复杂多变的这么一个世界，我相信呢，习近平就真的是一个神人下凡。从他迄今为止60多年的表现来看，他的神的本质好像还没有表现出来。能力我看呢，不管中共吹得怎么样，看起来呢他对付不了这么多的事情。精力呢，从他10年前上台的时候把他的照片找出来，和他现在的照片找出来看一看，你就可以知道他多么的殚精竭虑，要花费多大的精力了。那么在未来呢， 他还会更老，他的精力会降低啊。我作为一个老人很清楚知道年龄对精力的挑战。第一呢，就是他个人能力、体力、精力这方面的挑战，使得他不可能把他的权利，即使你名义上拿到这么多，你不可能实施管控到这么多，这是第一个几乎是不可能超越的边界。那么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说每一个专制者都不可能自己做所有的事情，哪怕你把所有的权利都掌握在你手里，但是你要治理一个国家，你要管控一个政权体系，那你一定要把这个权利委托给别人去做。那么越是大的组织体系呢，就委托的层次就越多，那么你把权利放给别人去做呢，那么这个边界就来了。第一呢，就是说你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如何，你的同僚、你的下属权力大了你就害怕，权力不大他就做不了他要做的事情，那他又完成不了你交给他的任务。从我这十年的观察呢，习近平是一个高度多疑的这样一个政治领导人，他呢对他的哪怕是他自己提拔上来的人我感觉信任程度很低。实际上呢，这个有例子了，第一个五年他和王岐山之间看起来合作无间啊，所谓习王体制，这也是当初他们能够迅速集中权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他通过习王联盟开展了强有力的反腐败运动。但是接下来呢怎么样呢？对，所以呢我想这是第二个权力的 delegation 啊，就是你放权给别人，你又不信任别人，那这里边呢就你的权力的边界就用这个东西就被限制住了。那么第三个就是整个官僚体系，刚才讲的就是习近平认识的人，习近平重用的亲信，那整个官僚体系呢，整个党国机器呢，实际上可以这么讲呢，越是集权呢越是效率低。这个呢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呢集权面临的一个怪圈，这个集权讲的是权力的集中的集，不是刚才讲的集权主义，就是极端的权力那样一个主义啊，那个是一个政治体制。那么这个集中权力呢是一个行政方面权力运行，是这个东西。那么其实我总是讲这种体系呢它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的问题，那你下面的权力这么大，下边不敢讲任何和你可能不喜欢的信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那么这个呢会造成高层的决策力的下降和衰败。那你习近平听不到真实情况的话，那你就不可能做出聪明的决策，那你的权力越大，那你做出的这样一个决策呢就可能越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个其实普京我们看到越到他的权力后期，他就会越做出愚蠢的这样一个决策，
对，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例子。那么第二个层面的就是你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贯彻呢，就是你推一推动一动，那这个整个的惰性，因为底下不敢主动，主动了以后可能会犯错误，他可能会受到你的惩罚。那前一个方面是讲你决策能力下降，那个后一个方面是讲你的政策的贯彻能力下降。那你决策能力也下降，贯彻能力下降，那你这个权力再大你还能做什么呢？你做不了什么事情。而且呢在中国呢还有一种就是官僚们躺平，不愿意主动的做事情，这个是一种。那么再一种就是加码，就是投你所好，对，你说一他做二，你说二他做五。实际上的这个事情呢我们都知道事情都是过犹不及的。
对，
低级红实际上就是躺平的一种表现，高级黑就是加码的一种表现。那你连这宣传是这样，那政策实际上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呢我想就是毛到了晚年都搞了文化大革命了，他见到斯诺，美国的这个斯诺来，斯诺问他就是说，那你现在啊权力这么大，因为斯诺上一次见他是在延安的窑洞里，
对，
那现在当然毛不得了了，权力这么大，毛自己说，哎呀，我的权力啊只能管到北京周边的地区。这个实际上呢他连北京周边的地区他也管不到。过去呢这个老蒋政令不出中南海啊，实际上呢对于习近平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呢，可以讲政令在某种程度上在中国是无远不届，都可以打过去，但是呢这个令去了以后，但人家怎么做，做成什么样子，还有你这个政令虽然是你权力的表现，但是你有了权力你总要做点事情啊，你权力是要干什么呢？那你想干那个事情干成什么样子，这些边界我想都是非常坚硬的。
过去十年呢，中国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都受到了重创，相比之下呢，中共自己的组织在这十年算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的判断呢就是中共自己的组织体系的政治控制的能力加强了，无论是对他自己内部的控制，还是党员对党的整个组织体系的控制加强了，那么这个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呢也加强了，这是一个层面。 那么另外一个侧面呢，就是它的功能，治理的功能削弱了。刚才其实也讲到这一点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垄断政权的党，那么可以讲它的垄断能力加强了，这是习近平要做的。他一直担心，其实从邓小平以来，中共的这样一个领导人一直都担心经济上的发展、市场化的引进、多元社会现象的出现会削弱他的垄断，最终挑战他的垄断。那么现在呢，应该说通过习近平这十年的作为呢，他们是强化了这一个方面，这是垄断这方面。但是你垄断政权，你总是要做一点什么东西吧。中国14亿人口，你这个作为一个垄断政权的党，作为一个所谓治国理政的党，不容许别人来有任何治国理政可以插嘴这么一个党，那你能不能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呢？那么很明显它是能力大大的削弱了。经济的表现这个我们已经看到，这次的防疫这个呢，我想也是一个，我刚才讲这次的防疫呢是一个极权主义发展到罕见的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极权主义呢，我只讲了意识形态一个特征，那么还有其他的特征呢，其中一个特征呢就是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在毛的时代，经典的中国的极权主义控制呢，它控制媒体，控制武装力量和经济，社会控制当然也很严密，以至于连李克强都还记得这个事情。他有一次他就讲，就是说啊，那个时候连出门要个饭都还要大队党支部开介绍信啊，这个是真的啊，因为李克强插队所在的那个凤阳县是中国有名的出门要饭的这么一个县，对吧？
嗯，
但是那时候要饭，你如果没有大队党支部给你开一个介绍信，那也把你作为盲流，就是盲目流动的这样一个人员给你拘留起来。那这个对于普通人的生活的控制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包括就是说年轻人要找个对象，那在农村还好了啊，你在机关里，在工厂里，对，你找一个对象你要去开结婚介绍信，那今天你就是办一个法律手续嘛，登记就可以了吧。那个时候你登记不是说我拿着户口本就能登记的，你要有你自己所在单位给你开一个介绍信，
嗯，
然后呢这个介绍信呢，当你去开的时候谁给你开呢？那个党委办公室的主任给你开，那党委办公室就会问啊，那个小张啊小王啊，你找这个对象他们家什么成分啊，那如果他们家是个地主妇奴那这个还要说你最好算了吧，
嗯，
那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控制。
对，
那么实际上呢，即使是那样的一个控制，他难以像今天这样一个白卫兵集权主义啊，控制到就是说我买菜买饭都要被你控制。那时候是控制到你买不到，现在是根本就不让你买。那时候农民下地那肯定不需要一个证件，当然那也是被人民公社组织起来下地，那更不用讲老人病了要去医院，那么现在他也控制到你不让你去。在这个意义上呢，他通过这次防疫呢，把新极权主义推到了一个极致。
对，您2012年那篇文章最后的结语是：中国目前局势的要害和未来发展的方向，既不是危机可以逼出改革，更不是改革与革命赛跑，而是当局在难以回头的制造革命，而改革只能等待革命为它开道。我要问的就是，接您刚才的话来说，就是这三年疫情，特别是今年这种严苛的清零运动，让很多人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无休止的核酸啊，就很多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也看不到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但是即使这样，实质性的反抗还是非常少，大多数人还是选择逆来顺受，因为反抗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当然还有这个强大的洗脑机器，让很多人觉得清零是很有必要的。我不知道您还坚持您当年的看法吗？就是当局是在难以回头的制造革命吗？在这个大数据全方位监控的年代，还有革命的可能吗？
当年2012年那个东西呢，是因为来跟我聊天的人他预设了一个说在中国自由知识界也好，很多这个比较开明的干部也好，他们在讨论这个改革和革命这两个选择。
2012年的时候我在北京，那时候确实就是大家就是讨论这个是改革和革命赛跑，确实是这样子的。嗯，
对，后来呢我们接着就知道王岐山在讲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这本书。
对 对, 对，
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讲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程度的改革呢，华尔会触发革命的爆发，就开始讲这个东西。这个呢就是和你刚才的这个体验，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一些证据。那他呢是因为在这个框架中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讲了那一些想法。实际上我个人呢，因为第一我认为2001年中国的改革已经死掉了，不再存在改革这一个选择。那么革命这个选择呢，显然呢这是一个非常 难的选择，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了。如果我刚才讲除了当局在制造革命，那么实际上呢，我想这只是讲当局呢是不断的在激化社会矛盾，那是在强调这个东西。那么社会矛盾激化以后，那是不是就一定会发生革命呢？当然呢，我们知道就是第一呢，革命的发生呢需要其他很多别的条件。那么第二呢，就是从现实来看，就是你刚才讲的，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的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政权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高压手段这样一个情况下，这再回到刚才这个讲集权主义，集权主义就是说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完全控制军队和武器。2018年我为什么觉得就已经回到集权主义了呢？因为那个时候买个菜刀都需要证明了，这个在毛的时代不至于这样的了，连菜刀也被看作是武器。那么国家政权对于武器的控制已经深入到每个家庭的厨房，那么这个当然就渗透的就非常严重了。那么当然我想所有的这些东西也表明了当局呢深知民众是存在高度的不满，因此呢他要加强各种各样的控制，来把整个革命的萌芽扼杀在最初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中。但是我想呢，就是说实际上呢，我觉得中国民众呢，我因为前几天在一个访谈当中呢表达了鲁迅先生以前多次讲过的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达了这种情绪。那么我现在我在网上被很多人骂
我看到了，我在推特上看到很多人在骂你
对，骂我呢就是说你回来抗争啊。这个实际上呢，我讲疫情啊，就是说你几百个人上千个人被集中到一个广场上，甚至是半夜三更凌晨五点凌晨三点在那里排着队等做核酸。我讲就是说1989年以来共产党是最怕老百姓哪怕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集合到一起的，现在他不怕把你几百个人几千个人搞到一起去。其实我现在坦白的讲呢，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我想如果真的是中共当局听到了，他会想哟，我是真的害怕这个东西，因此呢他就改一改他的让你做核酸的方式，不让你几百个人在那等，而是几十个人来了就做来了就做，这样中国的老百姓呢少遭点苦。我觉得我如果讲的这话真起作用，其实我的用意是在这里，我不可能就是说你几百个人现在就轰一下子就那个起来。对，当然你如果几百个人当时能够对做核酸的具体方式有所反抗，我里面强调了我没有说你起来推翻政权，我没有说你起来推翻共产党，你就是讲你这个核酸可不可以不这么做，你可以让我们每20个人一组来做，是吧，现在都有手机，你完全可以通过手机上的系统，轮到那20个人了就让你通知你，但人家老人可以少遭罪吧。
是是，但是现在的清零了各方面了，还有就是中国经济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样子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您觉得是有影响吗，有挑战吗？
这个我是感觉哈，毛的时代3年大饥荒，中国饿死上千万的人。那毛呢除了在党内遇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以外，他在社会层面呢遭到了一些反抗。这些反抗呢因为当时很难有报道。这个后来呢有一些研究人员呢发掘了一些这样的资料，非常宝贵，包括一些农村的基层的干部。那么放粮给农民这种例子是有的，但是总体来讲，那么毛的所谓威望在那以后呢没有下降多少，特别是到了文革的时候，那么毛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那把他的威望提高到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地步。当然呢，你整个这个毛的制度给中国人带来太多的灾难了。当毛死了以后，大家首先就是说要解决的就是饿肚子的问题啊，是农民们自发的就搞了这个包产到户也好等等，经济的这个发展呢才提上中国的议事日程的中心地位啊。那么这个呢我想呢经过了70年代末一直到最近的前不久，中国经济已经迅速的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呢应该说在经济上攒了一些家底，
对
这个呢很可能呢给习近平带来了新的折腾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底气。我觉得这个东西的中国制度的这个吊诡之处和可悲之处就在那里。对，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以后，当然中国的老百姓得到了好处，但是呢从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官僚们，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个政权他在未来 可以，其实在最近几年里折腾中国人的这个底气，他有了这个资本。所以我觉得呢，习近平的思维方式可能就是说，那毛的时代把你们搞的就是说饿死几千万人你们都造不了反，共产党都可以稳如泰山，对，毛泽东都可以被你们比亲爹亲娘还亲。那么我现在就是说，你们有房子住，有汽车开，有饭吃，那我现在再折腾你们10年，再折腾你们20年，开始折腾你们不乐意，觉得就是说我原来过好日子现在过不上了，那么折腥你们20年你们就习惯了，折腥你们30年你们就开始山呼万岁了。因为呢，那时候30岁的人完全是在习近平时代诞生的，受的教育都是习近平这一套，那么可能30年以后，那觉得习近平是简直是了不起的伟大领袖了。
嗯，
我觉得如果一个专制者特别是参考毛的这样一个经验的话，他有这个思维也不奇怪。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不觉得20大以后习近平呢会把解决经济发展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处理。我觉得他可能面临的是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国经济的一种发展，那么这样这个中国共产党政权呢也能从中得到更多的财政资源。那么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强社会控制，包括打击民营企业，包括削减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这些因素呢都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么他在呢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和采取那些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但是有利于他的政治控制垄断政权的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这可能是他更关心的。
嗯，但是就像您前面说的，习近平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个人魅力或者威望，而且现在即便是在微博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对习近平个人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批评，虽然需要非常非常的隐晦。您真的觉得就是习近平还能像毛时代那么有底气吗？还是他过于的自信了呢？
我想呢，我总是愿意重复一句话，就是说哪怕习近平的权力是全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的数他是最大的，那么在中国当然就更不用讲了啊，他也是最大的。但是并不表示讲习近平可以为所欲为，你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精英层干部阶层里边，如果你不喜欢他的作为，你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中国的民众如果你不喜欢，你虽然很难直接的表达，但是呢你完全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在我们政治学里这个研究里面呢，有一个经典的研究就叫做弱者的反抗。这个政治学家呢叫 James Scott， 他是研究东南亚的农民如何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个不满呢不是像西方这个研究社会运动研究政治的这个运动的这些人看到的，就是说他们采取街头行动，他们采取抗议等等，他们很可能就是说出工不出力啊，他很可能就是说做事拖拖拉拉呀，这样一些叫做日常的反抗，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日常的反抗。那么这个研究呢在政治学里呢现在已经是一个经典的研究了。那么我其实呢我们在中国呢也能观察的这种日常的反抗是到处都存在的，但是我这里要讲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要有意识的去进行日常的反抗那就不一样，是吧？其实呢今天这个润学也好躺平学也好，这些东西也都可以看作是日常反抗的一种。因为我讲就是说你怎么不反抗啊，那么很多人就是说啊，你鼓动中国老百姓去流血啊，我知道这样那是故意要污名化我讲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呢润啊躺平啊都是反抗的一种。当然也有人讲就是说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了，
对，
我也不再生孩子了，韭菜割到我就割完了，那么这当然也是一种非常激烈的一种反抗，非常悲怆的这样一种反抗。我讲这个东西就是政治这个东西社会这个东西它是多种因素互动而成的，所以呢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的用意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因为呢这个话出来以后会产生互动，可能会形成另外一种效应。那么我们观察中国的时候呢也是，你习近平想怎么样你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你做到了，但是我刚才讲的你在集权的方面你做到了，但是你集中的权利以后你想行使你的权利，想做你什么事情，想让中国完全按照你的意愿来塑造，甚至让整个世界按照你的意愿来塑造，那这个不是你能决定的，不是你能决定的、
嗯、对，
除非中国人完全都是泥巴捏的，习近平想怎么捏就怎么捏，那你但凡不是这样，哪怕有润这种反抗，哪怕有躺平这种反抗，甚至有最后一代这种反抗， 如果中国人都有最后一代这样一种绝望的反抗，我觉得呢，中国的前景就有希望。
嗯，
我老是喜欢用鲁迅先生的这个话，就是他讲这个虚妄和希望，这个
对对，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可能是讲的不准确，但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当所有人都感觉到没有希望的时候，那希望就出现了。我觉得呢，中国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总有一些虚假的希望。十年以前，就是我那讲的那个文章，《十年一觉中国梦》，寄希望于习近平；然后十年以后，寄希望于李克强，寄希望于胡春华。寄希望于汪洋，寄希望于
宋平，
宋平对，寄希望于宋平。我讲了这个105岁老人家那个以后啊，这个骂我的人也很多啊。
对，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您刚才说，实际上中国人，我认识的这些做企业的，就是商业精英、文化精英、知识精英各方面的，就是不要说底层的老百姓了，实际上大家现在就是普遍来说就是一种无力感、绝望和无力感，可能是最能描绘他们现在的心境的，就是大家就觉得没有办法，没什么可以做的，怎么能够做，能够让自己有一点点希望吧？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该怎么做。
就是实际上呢，人生在本质上来讲，在本体论上是无力的。人这么渺小，不说物理世界这么巨大，是吧？那光是你面对的一个社会，不要说中国这么大，就你就在一个工作单位里，哪怕几十个人，这个单位的力量之大，你也是没有办法抗衡的。在这个意义上呢，当然就是说是很无力的。但是呢，我想呢，其实人的宿命就是你不可能完全接受这个东西。你完全接受这个东西啊，你不会上学，你也不会去天天还要吃饭。就是我讲，你可能就自杀了嘛。我是大约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思考自杀这个问题，然后想透了以后，我就不再有这个困惑了。因为什么？我就说我接受过去的生命是父母强加给我的。那么我思考完了以后，到底是应该活下去还不应该活下去？我活下去，那以后这生命就是我自己掌握了。我上高中的时候72年，那个毛那时候那个力量不得了啊，但那会儿我不反毛，我也不会怀疑毛主席，但是呢我就知道我生活中没有希望啊，这个我的中学周围全都是庄稼地，连院墙都没有，那我的老师最好的学历就是高中毕业，他们来教我这个高中生，周围的那个农民穷成那个样子，我那时候没有任何政治意识，也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毛泽东，但是我就觉得生活是完全没有希望的。那你想透了以后，那你既然活着了，你就会想着，我如果自杀了，我父母会很痛苦，我干嘛要给人带来这么多痛苦呢？那还不如我活下去了，克服我自己这些痛苦吧。那么实际上呢，一个人的反抗呢，实际上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你就会就是说，
对，
我不愿意接受命运给我安排的这个样子，我不愿意接受这种，哪怕是本质上人是无力的，但是呢，其实我也看到今天呢，中国的年轻人做很多很多事情，有助于这个民族的这个往好的方向发展。我看这很多，当然呢，可能做的方式不一样，对。那么有人去参与，比如说环保的这样一个活动，有人去这个在网上声援这个女权运动，大家在网上发声谴责铁链女这种事件，每发这样一个声音，我觉得都是我们在为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贡献一分力量。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时候贡献这样的力量，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20大专题，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习近平会终身执政吗？
我想他应该是想终身执政。为什么呢？第一，就是我发现呢，他是恐怕权力越集中越没有安全感，因为你这个权力集中呢，是从别人那把权力拿来，首先你就得罪了一大批有权力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要惩罚很多人，打击很多人，当然他也制造了很多敌人。那么当你权力那么大，可能在表面上没有敌人的时候，实际上呢，这就像你如果没有钱，你觉得人家不会谋害你，那你说如果是身上有很多的票子装在那里，那你就会觉得不安全。那对权力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个没权的人，谁来搞你干嘛？那么你现在权力这么大，那可能你最亲近的人都愿意把你干掉取而代之，权力就到他手里去了嘛。所以这个为什么历史上的专制者专制的时间越长越会变成暴君，因为他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他就会越来越心理扭曲心理变态，他就会越来越看着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像要害他的人一样，那他就会变成一个暴君。当然他在他有生之年他就根本不愿意放弃权力。那么当然5年以前讲这个19大的时候， 可能是想修宪的时候吧。那我就讲就是说，
对，
任期无限，但是呢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个他没办法克服，所以他只能就走到终身制。然后呢下一步就他就要说，那我死了以后怎么样保障我身后安全啊，哪怕财富也好，名声也好，家人也好，政治遗产也好等等。那么又看到就是说毛呢不断的要选接班人，实际上他们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呢，就是习近平呢从他现在的逻辑来看，他应该是很想搞终身制的。但是呢第一就是说，是不是他能搞，中共的高层，中共的党员，包括中国人就能答应他搞啊，你就可以终身制下去。那第二，终身制还不是一个头，他总有死的一天，死的时候，死的之前，他会安排一个什么样的接班制度呢？他会让搞一个什么样的权力传承呢？其实对他那种体制，权力的继承是一个死结，是一个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乃至政治清洗，各种各样的腥风血雨。我觉得啊，确实呢，这个前景啊，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已经觉得二十大以后中国前景够悲观了。但是如果看到习近平还想搞终身制这个前景，如果看到但凡要搞终身制的人，在他挑选接班人、安排权力继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腥风血雨的话，我想呢，恐怕还应该再悲观一点，还应该再悲观一点。我觉得悲观不见得是个坏事情。这就我讲，你与其抱有虚假的希望，天天看风月宝剑的正面，实际上呢，这个是把你害死掉了。悲观，你天天看风月宝剑的背面，看骷髅，那个道士讲了，这能治你的病的。你就会非常清醒的知道你该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才能解决你面临的困难。你知道你面前遇到将来的麻烦有多大，困难有多大。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这句话我想应该是适合的。对一般的民众，你应该会想到就是说，我自己将来的日子可能相当的不理想，我的后代可能的，那你就会要想点办法，你总是要想点办法。这个办法可能是非常私人的办法，我是不可能开一个药方。但是我想呢，悲观一点，清醒一点，可能比多看一点虚假的希望。
对，那我再问一下，就说中共内部肯定对他有很多的这个不满的，就是您刚才说的，他把很多人的权利夺掉了。他想要长期执政，就是也许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共内部对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其实我个人的观察呢，就是在过去十年当中呢，中国政坛的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是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我是用精英阶层这个词，当然很多中文的听众呢觉得精英这个词是一个好词，好像说精英就是那个人很棒，这个是一个误解。这精英也是一个中性词，它只是一个叫掌权的人，在社会上掌握政治权利、
有影响力的
权利、文化权利、话语权利，这些人在这个西方政治学研究当中都叫精英。我觉得呢，实际上过去十年习近平主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要收拾这些人。那这些人呢，一个呢就是说他们本来掌握权力，那么习近平呢要把权力从他们手里拿过来，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呢是在习近平之前的领导人治下被提拔到这些位置上来的，他们也在那一个时代呢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利益、权力、地位等等。那么习近平呢当然这高度的不信任他们，那么习近平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要清洗他们和打击他们。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之前的邓小平式的这样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治国路线呢，是通过市场化的改革，通过和西方的这样一个经济合作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增强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经济实力。那么这个呢也是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那么习近平呢想说实力已经增强到今天这个程度了啊，要切断这种联系，正面和他们为敌了。那么那些人呢，个人利益和过去的那种市场化、全球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从这个利益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也和习近平形成了一个对立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这就是过去十年呢，实际上习近平呢，在社会的控制方面，不过是继承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这样一套东西。但是呢，他和中国共产党内这个精英集团的这样一个相互之间的斗争呢，这个是一个习近平时代一个相当新的一个政治线索。但是这些精英对习近平的抵抗是非常微弱无力的。因为什么呢？第一呢，他们是背靠这个体制，离开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他们什么都不是。这个呢，就像 他们和习近平是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是和习近平一起获得这些利益的。当习近平掌握了这架机器以后，他们呢就处于和习近平斗争的这个劣势。这个体制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就是一个最高领导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体制。包括被认为最开明的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名言，我在我说了算，这句话其实一点制度规则意识也没有啊，只要我活着我在嘛，我说了就算。这个话是他说给江泽民听的嘛，他说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那这话实际就是说我死了就你说了算啊，那时候你要说了不算，这事情就麻烦了。那么实际上中共的这个体制一直都是老大就说了算，所以呢习近平上来以后掌握了暴力机器，他有中国共产党整个体制赋予他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他能够收拾这些共产党的这些精英。那么这些精英呢又存侥幸的心理，收拾到我的哥们儿了，哎呀，心想我是不是应该反抗呢，我还是应该输诚呢？显然我们看到过去十年来主要的选择是输诚，哎呀，拍习近平的马屁啊，到了一个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啊，到了这种地步了嘛。那你为什么不抵抗呢？第一就是我刚才讲的，你抵抗你离开这个体制你算老几，如果你不在共产党里边了你什么东西都不是，你出来给我到西方打个工看看，你不如我老家山东出来的一个农民在这边有奋斗能力，你出来给我读个书看看，你不如上海一个中学生就是一个工人家庭背景出来读书可能比你有能力，所以你离开共产党什么都不是。他们完全就是想我能不能也利用共产党这个体制的优势和习近平斗一斗，我把共产党的体制的优势维护下来把习近平干掉，这是他们的幻想。那么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些人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当中获得了巨大的可以说不正当的利益，这个利益使得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官员每一个家庭都比得上美国经济起飞时代出现的洛克菲勒家庭、杜邦家庭，英国经济起飞时代出现的大亨家庭。这些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麻烦的话，他们就会世世代代是中国的最有钱的人，在全世界也属于最有钱之列，他们就会世世代代永远高居于我们这些人，几代人奋斗都得不到这样一个财富地位。他如果现在要是胆敢反抗一下习近平，被习近平干掉了呢，那就一切都没有了。社会你会没看到在整个习近平反腐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宁愿牺牲个人的性命来保存家庭的财产啊。这就是说你看他们这个赌注太大了，他们不愿意下这个赌去和习近平对抗。当然他们也幻想到习近平十年就下台了，那个时候事情就解决了。其实我想现在反抗，习近平当初修宪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反抗呢？那时候如果反抗我觉得还有一点成功的可能，那么现在也许有成功的可能，我不知道，对，过几天我们就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实际上应该说你看嘛，习近平在权力的地位持续时间越长他的权力就越大，是吧？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原理吗？五年前反抗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是 60% 的话，那现在如果减到 30%，那是顺理成章的吧。那你们为什么选择现在反抗？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预测，就是这个常委
啊，
就比如说这个常委会都是习的人呢，还是说至少团派会有一个两个的，这是大家很想知道的。
就是说咱们在这讲，我总是如果特别是面对媒体，我是不做预测，不做预测一般我还会就是说批评人家，我就说我那写的很失败啊，我那党代会的书写的很失败，因为我就是讲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完全就是一套把戏，对，所以呢你根本就不需要，你知道它是把戏这就可以了，至于说这个把戏是怎么玩的，最后玩出来结果是什么样子，这个东西是没意义的。当然你刚才讲的东西也很对，就是说我们能够从中观察到比如说习的他的权力到底到什么程度。那我就讲的这个东西呢可能对学术研究是有点意义，那么对比如说西方人呢政府是有点意义，但是对一般的公众没什么意义呢。就是我就想那你现在这个政治局常委会里边李克强、汪洋都不是他的人，而且都还占据前四位的前两个，那也许可能就是说是不是王沪宁、韩正就完全是他的人都不知道，反正他不占，就有栗战书是他的一个铁杆，是吧？那又怎么样呢？那习照样干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看不到他们有效的，不要说制止了，有效的缓和了习的这些恶劣的政策。 那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有人就说，那李克强什么胡耀邦赵紫阳都是一样的。我说这不一样啊，胡耀邦赵紫阳在的时候，他们有效的制止了邓小平陈云他们搞的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效的推动了中国介入新技术革命，他们是在政策上表现出来了。但是你说李克强今天他有互联网 plus 大众创业，他推出了他的政策了，那他这个政策有在中国任何的成果吗？没有。那么他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阻止了习近平那一套政策的制定贯彻落实呢？也许有一点，也许有一点，我们反正不知道，是吧？我们看不出来，至少我们承受的这个后果，中国民众承受的后果得不到什么减轻。那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那么下一个就是不要说总理常委啊，是胡春华也好，是汪洋也好，是谁也好，那就算是李克强不还是一样吗？对，所以我觉得这没意义，主要是在这里，就是
对
习近平的权力是70%还是90%，这对习近平来讲是至关重大的问题，但对中国一般民众，对我们来讲，对老百姓来讲无所谓。对，只有你权力30%，那可能很重要。对，问题是现在显然看不出来嘛。
对，我其实和您的看法是差不多的，我觉得没什么可想的什么的，就是又能怎么样呢？一个两个还是全部的，这又能怎么样呢？没什么太大意义。那我们每一次都会请嘉宾推荐三本书啊，或者是影视作品，您可能是会推荐书吧，我觉得你有什么推荐？
我很乐意呢，就是围绕极权主义这个话题呢推荐几本书，但是学术性的书呢关于极权主义的是有一些，但我倒不想推荐这些学术性的书，一个是看起来呢可能比较枯燥乏味，另外呢就是有的书呢写的比较深，你比如说中国已经翻译出版了汉娜·阿伦特那个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本书，这个当时这个不起源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朋友很多很兴奋，说居然这个书还能出来，但是我觉得呢那个书呢其实如果没有相当的对政治学的一些知识还有对这个欧洲历史的一些理解的话呢，那个看来呢也就是很难得到这个书的精华，所以我想推荐的呢是相对说来比较容易读的书。一本书呢，你刚才讲的伊朗，这个是一个伊朗女作家，她是一个在西方得到了文学博士，然后呢回到德黑兰大学教这个西方文学写的一本带有回忆录性质的书，这本书的题目呢叫在德黑兰读老丽塔，老丽塔这个是一个俄国作家叫纳布克夫写的一个名著，那么这个作家呢当然后来到了美国生活，这个老丽塔呢这个书呢写的实际上是在当初出版的时候被很多国家都禁掉了，因为呢它蛮有一点色情的这样一个色彩，那么实际上写的是一个成年的男人呢和一个未成年的女性之间的一个爱情和性的故事，那么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的那样一个背景下，在德黑兰大学教这么一个书，当然呢你就知道背景的这样一个和这个主题的这样一个对照是很鲜明的。那么我读这个书呢读到呢是这样一些体会，我觉得呢他讲这个读老丽塔这一部分实际上写的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之间的关系，是在讲这个东西，他呢是组织了一个全都是年轻女学生的一个班，那么他们在一起读，那么他在写这个回忆录。那么第二部分呢是读了不起的盖茨比，美国作家费茨杰拉德写的一个小说，我是完全讲个人的感受啊。那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写的是人的欲望金钱利益和这个人的感情理想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呢和今天的中国呢也非常搭界。那么第三部分呢他是讲读亨利·詹姆斯，那没有具体到哪一本，那读了他好几本，我个人的读的这个过程呢那是在写战争，那么当然今天在俄乌战争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觉得也值得看一下。那么第四个呢他们是在读这个奥斯丁啊，就是那个英国的经典作家，
讲奥斯丁，对。
那么我觉得呢那是真正在探讨一个社会当中两性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书呢你去看他描述的那些场景，这些学生所遇到的这样一些事情，因为他不光是写读书，他们写他们背后的生活啊，是伊朗原教旨主义革命这个背景下的那个极权主义社会，这个和毛时代有很多相像，和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相像，所以这个书呢我觉得值得一读，从外国的对照背景上来理解极权主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本书呢叫退出呼吁与忠诚 Exit Voice and Loyalty，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他是 经济学诺贝尔奖的遗珠之汉，就是应该发给他但是没有发给他，他叫阿尔伯特·赫什曼。那个书在我查到是中国大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那么今天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书呢？第一呢，赫什曼本人呢是在纳粹德国逃出来的，那纳粹德国当然是极权主义的一个政权的一个典型了，这个一会儿再推荐下一本书我还会再讲到这个。那么他这个书呢，其中一个呢，这个 Exit 这个中文翻译成退出，今天呢我想就可以把它翻译成润，啊，实际上就是跑路了。这个 Voice 翻译成呼吁呢，实际上就是发声了，更直接的讲就是用发声来反抗。哎，我觉得这个书呢，这本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学术论著，这个是很学比较学术化的，但是它是从生活现象出发来讨论问题，推荐给大家。那么第三本书呢，就是赫什曼的自传，赫什曼自传，它的题目叫《自我颠覆的癖好》。他呢，就是在纳粹德国作为一个犹太裔的知识青年，怎么样在纳粹德国组织反抗，然后呢又逃出纳粹德国，在这个过程中经过法国，经过西班牙，在二战的期间这一路的这个历险的故事，然后来到美国呢成就为一个顶尖的经济学家。这个书呢很好看，但是呢赫什曼的书有一个缺点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呢，他的英文是比较深奥的。
对对，我觉得哎，您这些推荐都太好了，尤其这个 Exit Voice and Loyalty 那个，其实我一直都想读没有读。我听说啊，就说这个实际上你退出，就比如说润用脚投票，实际上是比你真的去发声反抗是一个更决绝的一种反抗，就是说我彻底绝望了，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书里呢他是认为润呢这种反抗方式不如 Voice， 这是因为呢他是生活在西方呢，他主要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对市场机制有很多批评，因为市场机制就是一个 exit 机制。比如说你到这个超级市场去买产品，看见一个产品不好，你不会首先想到就是说我写一个信到人家公司去抱怨，你会不买这个产品，你会买另外一个，这就实际上就是一个 exit。包括你对老板不满意，你也不是说到老板面前去静坐，你首先就想我另外找一个老板，我把老板解雇了，对啊。他认为呢，他的方便是个体行动。那这是个体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呢如果个体这样的 exit 的选择多了，它会影响群体的 voice， 群体发声反抗的背后的动力，这是他这个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但是呢后来到了东欧柏林墙倒塌以后，他对这个观点呢也有所反省，对，他又专门写了一篇论文，那么重新思考大面积的 exit， 这就是东德人大面积的越过柏林墙，捷克大面积的人奥地利跑，那这个呢大面积的 exit 它可以变成一个集体行动，也可以带来对共产主义政权的致命性的冲击。那其实呢我呢一直是在想的，就是说在中国改革初期也出现了 exit 的现象，在这个1970年代大面积的逃港潮，那么这个呢在广东本地是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变化的。但是我就讲呢，中国因为太大太大，第一呢中国是一个不和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邻的这么一个国家，唯一的一点就是香港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周边的一块飞地，那么就这么一个香港，但也起到了这点示范作用。试想如果日本和中国是在地理上接界的，那就完全不一样，是吧？所以呢第一呢就是说 exit 从地理上来讲就有难度，第二呢就是说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说你跑掉1000万对这个整个体制的冲击是不是有那么大都还不知道。当然我想呢，当然今天因为中国的这个润可能主要是中产阶级及以上的这样一个阶层，他们润的同时呢可能会带走财富，带走人力资源，这个当然因为润潮刚刚开始不久，这个还需要一段观察。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对中国下一步政治变化的冲击呢是值得观察，值得讨论，值得研究的。
好，谢谢吴国光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不明白播客20大专题节目，我们下期再见。